Good morning. Please take your seats. We're about to start. So, hello, everybody. This is our usual meeting with the board, which is now scheduled since a few meetings on Wednesday morning, so that we will have had enough time to prepare and discuss things before we meet the board. So for information of the board, we had a meeting last night. Our last slot in our agenda last night was the preparation, and what you see on the screen is the output of that discussion on...
所以呢, 我们现在要知道这个GAC的成员。 所以呢, 我现在叫Steve先发言吧。 非常感谢, 感谢大家, 代表董事会, 欢迎大家。 我们... 不要再说别的话，我们马上进入议题，切入正题吧。所以我们首先要看一下我们的社区优先申请这一部分。我们先把这个交给Mark来给我们带头发言。感谢大家到会，尤其是。 我们非常感谢大家都能够来参加，尤其是我们的最高行政官发地，我这么早就可以要请他过来开会，我们非常感谢，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问题，希望在这个会上讨论的开始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社区的优先申请一部分如何进行评估，也就是 CPE 这样的流程。 GAC呢，还是继续把CPE 这样子的流程是进行评估，这样子大家对此有严重的关注，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流程它的没有满足我们大家，尤其是作为申请人所提到的期望，所以我们至少对这个要不断的进行复核。 你记得当时在洛杉矶的会议的时候，盖克在当时对于CPG的这个流程是有一定的关心的，因为当时的结果是因为有一些申请人的申请未被批准。那么我们现在开这次会要看一下，对于上诉程序，我们应该进行什么样的合理机制？所以我们。 当时Steve做出了一个回应，我来简介一下回应，就是这样子的那些申请人，他们这个上诉的这个机会是相当有限的，所以我们希望在此听到董事会今天对于这个问题是不是有进一步的算数。据我们所知，现在监察官也在做调查。 所以我们也非常期待能够获得他的报告。我们想大概是7月份这个初期的报告就可以出来了。除了再进一步的去考量上诉机制这件事情，我的第二个问题是董事会的程序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当这份报告做出来之后。 我们打算如何继续参与这件事情？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对很多社群来讲，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现在董事会在新的一轮的申请的时候呢，你打算如何？我想这是未来两三年，你认为呢？ 那时候是不是会用这一轮的这个申请来做考虑，好为未来两三年的这个申请流程做更好的这个设计？谢谢，我请 Shireen 来回答。但是呢，针对你刚才讲到最后一点，也就是汲取教训这件事情。 也就是从这一轮所汲取的教训，这个呢，应该是在这个申请人的
这个指导手册，这里面呢，上面呢有您的名字，主要是针对这个事情。那当然，我就稍微跟您介绍一下，到时候 Shireen 给你更多数据。很重要的，我们必须要去分开，有些呢是个别申请人获得优先的考量，或者是呢有一些是多重的申请人，他必须经过这些社群的评估，所以到最后的结果可能是不太一样的。谢谢 Mark 您刚才的介绍。之后呢 Bruce 也会发言。用这种拒绝申请的这个语言来说，据我来说，它不是拒绝某一个特定的申请，而是有一些申请人他们可能彼此之间在竞争。CPE 当然有目，还有这个责任必须去看这些申请，他不可能就说给某一些申请人一些优先的待遇。那当然不是每个人对最终的结果都感到非常满意，我非常了解您的担忧。至于这一轮，老实说我们能做的不多，我们当然会把汲取的教训应用到下一轮，但是目前我不认为有什么一个特定的这个案例我们可以讨论的。请 Bruce 发言。谢谢 Serene。 我只想再强调一下社群的优先申请，这个呢通常只是在多重的申请已经通过考虑或者是评估之后的情况，所以呢，这种情况通常是有多重的这个申请人，他们呢也都已经通过了这个评估，同时他们是针对每个特定的字符串。这个流程呢，这个设计出来主要就是看一些比较特别的这个情况。当然了，这些申请人他如果能够代表整个社群的话，那当然他会有优先的考量，但是呢要怎么样去衡量这一点是很困难，所以到最后他这个字符串的这个授权是让这些有经过这个程序的人，所以呢在整个新的 GTOD 他必须受到评估，尤其是在 GNSO。好，请英国发言。谢谢您刚才所说的。至于监察官这件事情，你是不是有任何期待到时候监察官的报告会用什么方式来处理，不管是 NTPC 或者是董事会打算用什么方式来处理？ Shireen， 这个呢是这个监察官他自己决定的，他有自己的这个动议，所以到时候他会提供他的报告，所以我们到时候不知道他报告会说什么东西，他可能说这个里面完全没问题，或者是里面有一些问题，所以呢现在在我们不知道他报告里面会说些什么东西之前，我们是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处理的。谢谢。请 Olga 发言。谢谢主席。我只想提到一点， ICANN 应该要记得有几个不同的申请人在竞争同一个字符串，有一些是来自社群，有一些呢可能是一些公司，所以呢它基本上是非常不对称的。至于对整个社群来讲，或者是给这个社群的讯息来讲，我们应该要 ICANN 记得永远要牢记在心这些公共利益的重要性。针对这件事情有没有人有进一步的话要说呢？我注意到一点，就是来自董事会的评估跟我们昨天从社群申请人他们本身讲到的评估是感觉非常不一样的，所以你们也许应该增加这方面的讨论。谢谢。下个议程上面要讨论的是能够获得 DOT Africa 的一些最新情况。也许我们非洲联盟可以跟我们做个介绍。谢谢 Thomas。 也许我们可以从董事这边获得一些最新的信息，再跟大家阐述我们非洲联盟的看法，也许会比较好。所以我们想知道董事会对这方面有什么样的看法。这是针对 DOT 点非洲这件事情。那大家知道我们现在 RFP 的过程正在走，我自己本身也目睹了这个 RFP 的这个过程。这个大概是五月份在墨西哥的时候吧，我们大概很快的就会获得这个结果了。那现在呢，我也不知道它最终结果会是什么，这是由他们来负责。至于呢它的这个程序已经走完了，所以他们现在就在考虑做最终的决策。我用法语发言，也许这对我来说会比较容易。我给你一点时间，让你戴上你的耳机吧。主席先生及 ICANN 的董事会以及董事会成员，我总是感到非常高兴有机会能够跟大家见面，这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丰富的经验。今天呢，我为了为大家节省时间，我就不讨论这个项目的整个历史了吧。这个是针对点非洲这件事情，但是呢，我想好好的利用这个机会来感谢你们所有对这件事情有贡献的人，同时感谢你们帮助我们继续往前推进。我特别要感谢我们 GAC 的同事们跟成员，因为他们一致的支持了我们这个程序。那根据他们所做出来的决策，我们现在在 ICANN 跟我们非洲联盟所指派的运营商之间签署的合约，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一年多前我们签署了一个协议，这个是我们的运营商跟 ICANN 之间签署的协议。这个协议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开始履行。身为一个受影响的当事人，我们现在在我们内部在走一个程序，这是由第三方所提出来的。但是呢，很不幸的，身为一个相关当事人，我们没有办法对这件事情造成任何影响。现在有一个报告是由一个小组做出来的，我希望这个报告短期之内就可以做出来。我们需要依赖这份报告。目前呢，我们什么事情都没办法进行，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幸的情况。因为我们相信授权域名的这个过程不应该停止下来，尤其是不应该依照这些审计小组所做的建议来做。所以现在呢，这个过程就是这么一回事，我们就只能等待，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但是呢，我必须要指出一点，非洲现在保持沉默，不代表我们放弃了。所以我们需要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来帮助我们用这种友善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有一些博客把 ICANN 跟 ICANN 的这个权利呢跟其他一些组织做个比较，这些当然博客是希望让 ICANN 变得比较不稳定，同时伤害整个组织，这个也有可能影响到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我们当然不会去考虑这一点，因为我觉得它是一种 邪恶的游戏或邪恶的博弈。在九月份的时候，我们在非洲的这些部长们将会开了一场会议，我们在那边会这边去分析一下点非洲的这些问题。到时候呢，这些讨论在各国的这个元首之间在明年会讨论，所以我希望能够你们能够尽快做个这个决策，这个决策呢是可以让所有人受益的。所以我也希望你们透过你们的专业及知识帮助整个非洲，因为大家知道现在呢全世界因为这个艾娜职能移交以及这个互联网治理以及这个网络的安全上面的问题呢遇到受到很大挑战，所以我认为我们之间的关系不应该因为这些事情而受到影响。如果我们不能尽快把这件事情解决的话呢，那我觉得在外交上面就是个失败。这个我想对我们大家都没有好处，这个是我想跟大家表达的信息。这是来自非洲，来自非洲联盟所想表达的信息。我也希望你们能够在短期之内提供一个结果，因为我们的自己有一定的限制。我是 Shireen Shalabi， 我要谢谢您的这个信息。好，如果现在没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再讲新的 GTLD 的安全措施。那我们知道它背后的故事也是非常长，所以我们现在请欧盟的人负责介绍这个项目。谢谢主席，谢谢董事会今天到这边来跟我们开会。我也不打算跟你讲它整个繁荣的历史，因为我们时间有限，但是我只想在针对这个内容呢再跟大家讨论一下。你们可能已经非常熟悉了，就像刚才非洲联盟也提到了这一点，在过去一年来 ICAN 的角色以及 ICAN 的本质呢受到更多的人来监视，不仅是来自更广泛的互联网社群，而是包含了许多政治以及国际上面的媒体。那当然这个可能过去一年来 IANA 的移交有关系，除此之外呢它可能也是跟互联网对我们数字化经济及所有经济的影响以及对我们整个社会影响的关系吧。所以很正常的，现在呢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现在 ICAN 里面在进行的事情。所以基于上面所有的原因，我认为现在是更重要的。 ICAN 必须在决定它政策的时候呢是顾及到公益的，同时要确保它能够获得互联网里面的人的这个信赖。当然了，所有的这个互联网的用户呢都需要 ICAN 来跟他们保证他们能够他们的福利会受到他们的考虑。当然了，尤其是我们最近看到两封来自 Cocker 博士的这两封信，这两封信都是跟这个话题有关的。除此之外呢，我觉得 ICAN 不仅要更积极的获得 GAC 针对新的 GTLD 安全措施的建议，除此之外呢，他们必须看到他的行为是这么做的。任何会伤害到消费者的行为呢都会影响到大家对他的信心，不仅只是针对新的 GTLD 的过程，而是还包含 ICAN 的政策制定以及电商。那当然了， ICAN 不代表整个互联网，但是他在里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当然讲到商标清算局，这个呢可以解决这个保护知识产权的这方面的做法，所以呢我们也很高兴你能够把这个保护机制放在我们跟注册局所签的合同里面。但是呢更重要的，我们现在要进一步的采取行动来保护知识产权。我们在保护消费者的时候做法要更加的一致。那针对这些高监管的行业，包括例如说制药还有银行或财金融行业，我们必须要 去保护这些消费者。我们至少要确保这些域名的拥有者，他们的身份是谁，这样才可以保护全世界的人，全世界的大众。当然呢，现在有一些非常好的例子，这些注册运营商也做了这些事情。我认为我们如果跟所有的社群一起合作，尤其是对单元优这些事情的一起合作的话呢，我们可以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实践方式，这个呢也可以用在其他比较敏感的地方。所以呢，这是我们非常担忧的事情。同时呢，我们也要鼓励所有对这方面有兴趣的团体一起合作，不是只是针对 ICANN， 而是要让整个互联网成为能够负责大家可以信赖的一个电商，还有保护全世界的消费者。谢谢。董事会想回应吗？我不知道有必要回应吗？或者是大家针对这件事情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看法？谢谢欧盟。我们大家都非常的关心公益，以及为消费者带来一个正面的环境，也给他们一个安全可信赖的环境。当然要知道最好的做法，有时候挑战性是非常大的，它基本上变成一个不断的对话。所以我们也非常感谢您这方面的顾虑及担忧。那针对这件事情，大家有什么其他的看法吗？请印尼发言。谢谢主席先生。我只想再重申刚才我们同事所提到的，我们需要有一个可值得信赖的环境，包括我们全部的人及电商。在印尼这样子一个国家里面呢，我们有许多的这个犯罪是在电商上进行的。这个呢，在全世界也可以看到，有时候他们就是有诈骗情况，说他们卖印尼的产品，或有印尼的账户，或是印尼的厂商。所以呢，如果不是所有的 GTOD 可以变成一个可信赖的地方的话，那我们就不要这些电商来用这些 GTOD。我们知道今日这些电商可能是全世界发展最好的一些商业。
感谢法蒂，感谢对于欧洲和印尼的代表，非常感谢你们提出这样一个关于安全措施的重要性提出来。你应该得到承诺，我们和你们就像我们的董事长所说的一样，我们和你分享这样子的担忧，因为这个对于消费者的这个保护是非常重要的。我在这边想非常清楚的列明 ICANN 我们的这个角色，有的时候会被混淆为全球的这方面的政策制定者。我们不是政策制定者，我们也不是世界警察，我们这边呢是和 IANA 而且和我们的注册机构履行和他们的合同义务，在那个合同之外，我们的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我们目前为止没有这个方面的对他们进行管辖的权利，我们也没有呢在我们合同之外有他们有任何能够对他们行使权利。所以我们在这边要讲的非常清楚，在讲到如何保护消费者利益者绝对的权利，我们和你一起，我们合作共同提供这样子的服务，因为我们和你们提供信息，能够和这个所有的注册机构合作。但在此之外，我们的职责就到此为止了。所以呢，这是一个合作关系，你们需要做你们的应做的职责，我们尽做我们的职责。但是你不能够过分的要求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或者是如果是私人行业或者是这个政府部门能够对这些有关不合理的地方，或者是对于互联网进行 行使法律权利或者来把他们关掉的话，这是他们的权利。但是我们所做的只能在我们和注册机构里面所写的合同里面所讲到，他们应该遵循他们所在国的法律，我们就只能够要求他们按照合同的方法去这样做。德国代表，感谢，也感谢对这个的解释，我觉得这个解释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也做同样的一个意见，因为从德国来讲，我们有一些担心，就是在关于这个合同方面，这个合同应该包括，或者是应当是从在北京会议之后的有关保全措施应该包括在合同里面。目前来讲呢，就是你们和其他的商业进行这个合同的签订的时候，这应该是作为其中的内容之一，要求他们做这一方面的义务，而且也是爱康的义务，在实行合同过程中确保对方是按照他们所签的合同的要求去做。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啊，对方没有要按照合同的要求去做，你们应该有法律程序可以走下来。非常感谢，我有欧盟代表，非常感谢，但是我没有任何的这个意图要把爱康变成世界警察，我们也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要重申德国代表所讲的，就像刚才讲到的，我们有一些非常好的最好实践，比方说在 Dot Bank 这个上面，我们现在看到的时候大家就是共同努力，然后呢把这些最好实践能够在很多敏感的地方也能够实行，这些敏感的部门他们也可以这样做，尤其是在使用 ICAN 的他们所合同所及的情况之内得到这个保全措施的保证。舍瑞，请您发言。因为从新加坡会议之后，我们当时开了个会议，在 GAC 我们那边和 ILAC 一起开会，还有其他的这个注册机构的其他的这些参与人共同开会，有关就安全保护措施这一部分进行了特别的讨论。现在呢 ICAN 又在想一下，从他们合约的角度看，他们这个尊重合同的角度，所以这个 ICAN 说我们最尊重这个各个啊，这各国政府以及这个消费者保护组织在这个合同之中所要做的担忧。我们呢也在这边，不管是从哪里来的这个担忧，或者是对面的投诉，我们 ICAN 都对这些严肃对待，而且我们会对这些投诉严肃对待，看一下有没有对消费者造成伤害。所以我们看了这一部分，他们对于消费者保护方面的这个监控，我们可以看到呢，这种监控应该是和社区一起共同进行的合作。那么如果是你目前的情况之下，我觉得没有得到一个有效的这个监控，所以呢现在就没有非常好的结果。但是我知道从发地刚才来讲，如果双方都按照合同的这个要求去做的话，那么我们这边只能是要求对方按照这个合同的要求去做，我们只是希望 ICAN 在要求对方履行合同这个方面雷厉风行的做到他们应该做到的情况来对待消费者对此的投诉。感谢。有没有在这方面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呢？啊，伊朗下一步发言。早晨好，我想在这个过程之中的一些不足，而且这个过程本身的复杂性，所以这些不应当被解释为是ICAN的无能。感谢。进一步的意见还有吗？Bruce， 请您再讲。这是我的一个观察，尤其是在使用 Dot Bank 作为例子，我刚才在很快的在网上查了一下，我就看到有在使用 Dot Com 作为 Dot Bank 作为域名的这个是吗？ 这个有这个网站，那边下面呢有在这个，就是在使用 Dot Bank 的域名有好几千个，在 GTLD 和 CCLD 里面都有。在里面我们如果看到这个消费者保护利益的时候呢，我就是可以看到这个在这个点后面是用的什么字，也就是说因为很多的域名呢，他们可能是用他们银行自己的名字，但是呢或者是什么什么的银行，然后是 .com， 然后再有就是他们国家的域名。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有成千上万这样子的域名。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的呢，要最大的主要问题是现在已经已存的域名这方面他们的保护措施是我们的重点。感谢。还有其他的意见和问题吗？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进入下一个议题。这个就是二级国家域名的问题，现在由西班牙代表发言。感谢。就像你们记住的一样，在我们新加坡开会的时候，我们当时决定要在这个发展一个数据库。数据库的意图呢，是这个在国家他们使用他自己的二级国家和域名的时候，在这个 GTLD 的时候应当建立一个这样的数据库。我们现在一直在发展这个数据库，我们现在正在收集呢这个各国对这个问题的观点。他们呢现在也对我们那个数据库里面的有关所需要的数据他们正在填进来，所以呢到七月底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完整的名单，到时我们就会交给 ICANN 工作人员，然后看到他们拿了这个数据以后应该去怎么处理。感谢。这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信息和大家分享，就是GAC现在正在工作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这样机制，来包括我们的这个注册机构能够在使用这个国家域名方面能够更有效。所以呢这个数据库上面的信息可能会不断的变化，但是会不断的更新，在今后几个星期之后我们把它完成之后会交给 ICANN。 在这个问题上大家有没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让我来问一下我们的 ICANN 的工作人员在这方面做出回应吧。感谢。大家早晨好，非常感谢在这个数据库的这个在你们的完成，我是非常感谢的，因为我们知道从新加坡开会之后开始做了这个工作，我现在在这个方面给大家做一个最新的更新，尤其是在这个国家地域二级域方面，域名方面。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尤其在双字符码这一部分，我们现在呢和盖克给我们提供的有关的信息我们是在不断的更新的。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议之后呢，我们会对于有些国家所提出的反对意见，我们对他们进行处理，然后来保证这些留下来的遗留的问题我们都会处理的。尤其是现在对个有些国家政府对这些数据提出反对意见的，这样现在有45个这样子的问题，我们会一一处理。谢谢。非常感谢您的信息。现在这上面有没有任何的问题和意见？没有的话我们就进入下一个议题，这是新的 GTLD 的回顾。我知道在这边曾经开过一些会议，而且呢有过一些信息提供给我们，但是呢因为我们自己的日程太紧张，我们没有去参加这些会议，所以我们现在就想了解一下，从这个 ICANN 的董事会来讲呢，你们在做新的一轮 GTLD 的里面，我们怎么看一下你们的观点是什么，而且在这个过程之中 GAC 怎么样发挥它的作用，而且在整个的流程之中 而且在以前的情况下，我们以前有过这样子的问题，大家对此有过担心。所以和他们最后发生的后果是什么，和我们最后做出来的结果，这样子的话，我能够董事会给我们讲一下，在今后一步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够对你们提出帮助和有关的合理的咨询意见呢？Anker， 你能够回应这个环节吗？你跟我们讲一下目前对这个像新的 GTLD 的回顾，你现在给我们做一个更新和将来可能发生的后果好吗？而且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非常感谢这个回顾的过程呢，它就里面包括了一个多重在同时进行，它就包括了在目前情况下，目前这一轮里面的新的 GTLD 的讨论和回顾呢，我们吸取以前的经验教训，我们刚刚做了一个问调，不光是在这个竞争方面，然后让大家意识到这个新的 GTLD 是什么，而且我们现在也做了一个经济上面的调查啊，跟他们说在一年之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一年之间有什么回顾和有什么变化。所以我们现在呢，这里有很多的工作正在同时进行，昨天我们开了一个会，就把我们所有的进程都给大家介绍了，而且有一个时间进度表和包括我们将要进行的今后要做的工作也都在我们的网站上有公布，所以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做的工作。很多这些工作，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目录，就是到底我们什么地方可以改善，而且从哪里开始改善。谢谢。在这个问题上，有没有人有意见和问题？伊朗代表。感谢。这个问题呢，在以前的盖克会议上面讨论过。当时呢，大家非强烈的要支持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就是我们如果在第一次的第一轮的这个实践中，我们有任何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深切的吸取，然后把它应用在第二轮上面，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在 CCWG 里面在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但是我对的是不同的内容。如果你这个设计的东西和这个研究没有很好的做到的话，那么你再进行召集把它实施下去，就会出现问题，而且就会发生各种各样的问题，低效。然后所以我们吸取这个教训，在这个第二轮的时候，我们不要急于进行，而是要首先把问题搞清楚，看看是不是和第一轮有相同的问题，我们就保证不要再犯以前的错误。所以我觉得应该把第一轮里面的问题解决之后，再我们再进入第二轮。感谢伊朗代表。其他的意见有吗？非常感谢。我们的委员会完全的意识到这些问题，我们会继续努力，继续看所有的这个回顾意见和审核意见，把这些意见综合到我们下一步的新的一轮的设计之中去。感谢英国代表发言。非常感谢 Akron 你所做的这个更新，尤其是最重要的问题呢，我们在这里提出的是对于地理域名的多样化，何以呢，对于这些机会存在这方面的缺失，尤其是对于这个多利益相关方以及呢各个社群，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他们对这些方面的了解不够。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在英联邦国家来看，我就看到这样同样的情况，所以呢我会利用这个机会来重申一下这个问题，就是最终关键的这个审核过程之中，就是在这方面目前的我们所这个低效 我们应该怎么样子避免，是我们现在的面临的最大问题。感谢英国代表。下一位还有其他的意见吗？没有意见。那么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跟大家可以交换一下其他的一些重要的问题。一个是阿亚娜的管理权移交，我都不知道应该从这里从何开始，是让我们让挪威来讲吧。挪威代表，谢谢。我就是刚才讲一下这个 CWG 对于这个GAC的回应，所以我们呢在这个GAC 作为我们 CWG 的发起组之间，我们的这边所提出来的这些意见是代表了我们政府的意见，这对于 CWG 来讲是非常有用的。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工作上面，在 CWG 我们GAC 这边有12位同事和那边一起工作，所以呢我们的工作呢不光是在 ICG 上面做，也同时呢也有人在 CCWG 的贡献这方面，我也有我们GAC人员的工作。所以呢GAC昨天呢关于这个 CWG 的草案上面，我们做出了一个我们最后的讨论，然后呢我们也有得出来一个提案，就是我们这样子可以直接发给他们。因为这些呢是我们对于 CWG 那边的两位共同主席提出的我们的意见，所以呢我们GAC主席的意见是说今天中午的时候会把我们最后的这个提案提交上去，所以当然这个也会反映在我们的这个公报里面，但是呢我们会以GAC主席的身份写一封信发过去。那么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个 CWG 的管理权移交的问题，我们GAC在这方面对于 ICG 的工作予以全面支持，所以我们不光是投入这一个流程，而且我们也积极的努力让把这个流程推向前进。所以我们在这边呢对于各个政府代表团过来发表的意见和观点，我们也把他们作为有关的意见提交上去了。所以在 CCWG 里面的工作，我们会把这些观点和意见完全的结合进去反映过去。所以整个来讲，我们对于GAC 对于 CWG 我们对他的回应是非常积极正面的，也支持他们的工作。感谢挪威。巴西代表发言。感谢，首先要感谢这个董事会今天有过时间跟我们过来开会，以及挪威的报告。所以我现在对于这个挪威所说的意见我们完全支持，而且我们也愿意在整个的这个整个流程之中，我们希望积极参与，而且希望看到有积极的后果。但是我必须要这个重申，这今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一个里程碑。那么我们今年呢是这个十年，这个 WSIS 的这个情况是十年的计算，七年的纪念。那么呢这也是有一年之后是在南蒙特利尔的会议了，所以呢我们现在想利用这个机会来表示一下，从这些过程之中我们的从这个所得到的有关的这个建议，和在多利益相关方他们在各个每一个在这个作为相关方的一方他们的这个职权，这是在 NADMADEL 里面当时已经有大家有过这样的显示。从这之后这整个的一个路线图现在进行到目前为止是怎么样子，而且已经有发生了有关的这个法律和法规，所以我们非常高兴有些在这个NADMADEL 里面所做出来的设定的一些目标现在它完全达到了。所以呢包括这个自下而上的这些处理的办法， 而且对于使得我们的互联网能够完全公开透明，这些都是我们在 NetModel 里面的一些这个目的达到了。但是还有一些呢，在 NetModel 我们当时提出来的一些纲领和要求现在还没有达到的，所以呢我们就觉得在这个整个的流程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 ICANN 呢它就变成了一个国际性的组织，非常独立，而且他们欣欣向荣的发展，而且他们也发展了他们自己的问责制。我们现在也愿意在这个方面，我们觉得这个他们爱康的这目前的问责制还没有完全的达到我们的预期，所以呢我们希望在这方面有进一步的更有实际性的成果。所以呢我们希望的我们的目标是让这个 ICANN 成为一个完全公开透明的一个国际机构。但是目前的情况呢，那么现在我们现在只能是说 ICANN 它还是在按照加州的法律权下面成立的公司，所以呢我们觉得它是不应该由一个政府之间的这个政府来的合同来决定。但是这个新的或者新的阶段，因为大家应该得到一个多利益相关方自愿决定的这样子的一个机构，这个机构目前为止还没有成为现实，所以我们现在在新的这个新的系统之下，新的这个模式之下，也应该受到这个多利益相关方模式的制约。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在这从一些专家建议里面过来呢，看到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一些不同的这个模式。但是呢他们说这个是不能用，因为我们现在和目前现行的规定不太相似。
所以基本上我要说的是，我们对这个程序呢是承诺的，我们也希望能够成为你移交的决策的一部分。但是呢这个程序不应该停在这个地方，它应该要把这个愿景成为一个现实。当然了，我们必须要用很小心谨慎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情。我不希望我们未来会威胁到我们大家所同意的这些要求，所以呢决定要继续往前，让我们进一步能够讨论这些各方方面面的问题，不代表说我们已经针对我们以前的承诺反悔了。至少对于移交这块呢，我们认为政府呢也是多重利益方的一个团体，所以我们这些政府也应该能够维持我们可以继续提供我们意见，同时参与决策制定的一部分。尤其是讲到政府在公共政策里面所扮演的角色及责任，我们也非常担心现在有一些讨论，就是他们希望能够限制或是减少政府在提供建议这方面的能力。我们认为这个愿景呢，应该是让所有的利益相关方在他们的责任范围里面能够全力的完全的去影响这个程序。那当然呢我们对最后的任何总结都感到非常的高兴。就算一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可能会限制我们去做影响的能力，那当然目前现在政府呢是扮演了这个有限的这个角色。最后呢讲到 NetModel， 我们也相信之前在 ICANN 跟我们也一起合作了，同时许多社群的成员他们也把 NetModel 的结果带到更高的一个境界。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的愿景的一部分，我们也希望 ICANN 的董事会可以拥抱这些原则，同时确保 这个移交的第一个阶段呢，他不会开始停止这方面的讨论。我们在内门调所讨论的这些东西以及评估呢，现在还必须要着手去做，我们现在还没有完成这方面的过程。谢谢巴西。现在从董事会或 GAC 成员有没有任何想法要发言的？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就直接讨论下一个话题，就是 ICAN 的问责制。谢谢。刚才呢，这个巴西的大使也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大家都知道内门调的重要性及它最后的结果以及我们该采取的行动。我觉得这在 CCTWG 里面必须继续去追寻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第二轮的申请了，所以我们所有政府的人应该要彼此鼓励，或者是呢尽量的参与这个 CCWG。 这个呢，大使们，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样子我们才可以去考虑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你说的是非常好一点，我们非常支持这一点，同时我们也鼓励 GAC 的成员能够追寻上面的一些行动。谢谢伊朗。有没有看法或者是问题？印尼，然后中国。谢谢主席。我只想再次强调我们刚才巴西朋友所说的，因为他提到了政府扮演的角色，同时呢不要限制这个政府在互联网活动里面的作用。根据这些呢，我也希望在 GAC 2016年马拉喀什的开会，也就是 ICAN 55的这个会议里面，它将会是一个高层次的会议。就像我们昨天摩洛哥的朋友也已经提到了，我要说的说是在那类的会议里面呢，这类的问题应该做最终的决定。希望到时候所有的领导他们都会宣称他们将会持续朝向一个世界、一个互联网、一个独立、一个这个由多重利益方所做的这个模式。好，接下来请中国发言。谢谢主席，大家早上好。为了要让我的问题问得更清楚，我现在想用中文发言，谢谢。
说到问责制的问题，我们也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看法。和巴西代表一样，我们认为问责是 ICAN 运作的核心问题，是当前安娜移交这个职能管监管权移交的核心问题。安娜职能监管权移交的关键一个问题是建立一个关于安娜职能的合理的问责机制。因此在此前的 GAC 讨论中，我们提出认可 CWG 将报告提交 ICG， 但是我们认为这并不是对 CW 提案的批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加强 ICAN 问责制的工作目前尚未完成。法蒂在开幕式上公布了关于安娜监管权移交的较为明确的工作计划，我们希望 ICAN 相关社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共同努力，将工作聚焦在问责制方面。对于 GAC 来说，我们认为 GAC 不能固步自封，应当不断地做出改进和调整，使得 GAC 能够在互联网公共政策方面充分发挥它的作用。这也和我们昨天讨论中许多的这个国家代表所提出的这个意见是相同的、一致的、不谋而合。因此 我们不能现在就下结论，判定盖克将永远作为一个咨询委员会。借此机会，我们提出两个关于问责制的重要问题。第一，与安娜职能监管权移交有关的这个法律管辖权问题。目前 CWG 的这个方案做了一定的改进，但是我们认为，如果不改变 ICANN 要依照某一国法律进行决策而违背其他国家社群利益的这个可能，因此更重要的问题是 ICANN 法律管辖权问题。在本次盖克会议上，一些国家多次重申了 ICANN 法律管辖权问题的重要性，指出相关现有的这个体制的不合理。对此，中方一直认为十分认同。为了奠定 ICANN 今后长期发展的基础，即使不能很快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也希望看到将 ICANN 的法律管辖权问题提上 ICANN 的议事日程。这应当作为 CCWG 的一个重要议题。第二，我们认为根区执行操作的问题的问责与透明将影响全球社群 Diana 职能运行的信息。根区执行操作的问责与透明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为了提升全球社群对 Diana 移交职能移交的这个过程，通过机制设计进一步提高根区执行操作的问责和透明。根区操作执行者应当对全球互联网社群负责，并接受所有利益相关方的监督，这样才能保障全球互联网的安全和稳定运行。上述两个问题关系到提高全球互联网社群对 ICANN 的信心，以及各国政府从公共政策角度有效参与 ICANN 活动的问题。对安娜职能移交权的顺利监管权的顺利移交有着重要影响。在此我们也希望听听 ICANN 董事会对上次问题的回应。谢谢。
谢谢中国。我们现在时间已经有点拖了，所以我们让董事会快快的回应，然后请俄罗斯跟日本发问，因为我们时间有限。谢谢。我只想快快针对这个法律管辖权这块说一下。GNSO 跟 GTLD 他们现在呢，就是希望能够尽快的找到一个流程，是我们就是依照美国法律管辖权所做出来的。那这个呢，就是争端解决的这方面。这个呢是针对我们这个商标的这个争端的，还有域名方面的。这个争端解决的方式呢是全世界人都可以用。那如果现在呢这个当事人感到不满意的话，他们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解决他们争端，或者是用当地的管辖权来解决商标方面的争端。我们现在新 GTLD 方面的做法也是非常类似的，他们很少就是依赖这个法律的程序来做，至少在美国的管辖权里面。所以呢，大部分的他这个程序或者是这个仲裁呢，很多时候是不是跟针对当地或者是特定的这个法律管辖权来做的。所以呢，很多时候呢，他们是针对这个商标或者是域名的所在地的这个法律管辖区来做仲裁的，不是在 ICANN 的所在地。好，现在针对我同事所说的，所有新的 GTLD 的合同呢，它上面已经不再说解决争端的这个管辖区是在加州，它这一句话呢已经被删掉了。所以呢，我们现在尽量去找到一种全球方式来解决争端，到目前为止也进行得非常好。 那现在呢，讲到这个全面的全球化这件事情，就像刚才巴西所提到的，很重要的，我们 ICANN 必须在每个可能的情况下都尽量全球化，这个呢我们是看法一致的。但是呢很多人也看到了这个程序呢是个旅程，它不是只是一个单一事件。大家知道全球化就算在一家公司里面，很多时候他们是先从地理位置开始的，然后慢慢的让他们的流程及系统全球化，最后呢我们去把我们的想法更加的全球化，这个就是我们一个组织的 DNA， 让他们整体都要变成全球化，这是一个旅程。这个旅程的一部分就是最终美国管理权的结束，但是呢这不是我们旅程的终点，我们将会在这个继续下去。我们也需要你们的支持及帮助来帮我们塑造我们这个旅程，我们需要 GAC， 我们也需要政府不断的提供咨询给我们。事实上到目前为止你们也是非常有效率的，所以我们可以一起做。那我也很担心这个挪威说呢，在这个中午之前呢不会给我们提供这个正面的这个结果，很高兴他也这么做了，否则的话呢在世界某些地方来说他还算是这个迫害呢或者虐待呢。不过重点是说呢，我们 GAC 跟这个 CCWG 的这个问责机制呢是密切合作的， ICANN 是真的想要改善他的问责制及他的透明度。过去十六年来呢，我们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这也是一个旅程。我们当然在很多地方都可以进一步的改善，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继续带领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但是呢，这是我要讲的，但是这一块，我们要确保这些过程呢，不能导致我们现在已经，让我们现在已经达成的这个平衡呢，变得不稳定。我们在这边建造出来的东西是非常不可思议的，我们也让你们可以跟其他的社群一起合作提供咨询。我们现在在全球方面所做的努力是前所未见的，所以我们要确保我们现在已经做成的事情不是要完全把它扔掉，而是我们只是要去改善。但是呢，这个非常微弱的这个非常敏感的这个平衡是非常重要的。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政府呢在这方面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它帮 ICANN 变成一个更有效的组织，所以呢我们也需要你继续扮演这样的角色，让我们能够继续保留非常有效率的一个组织。就像刚才中国所说的，这个系统的这个安全性跟稳定性应该是我们所作所为的核心，我们是不可能改变这个系统的平衡太多，导致到最后它的稳定性跟安全性遇到问题。所以大家知道这个 NTIA 移交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这个，就是它的稳定性及它的安全性。
感谢 Eric， 还有没有人想要很快的讲一下呢？我们都知道大家都有时间的压力，所以我要非常简短的讲，就是刚才中国代表所讲的话，我觉得是的确是讲出来。目前在这个移交的过程之中，现在是非常关键点，就是关于这个问责制这个的问题。因为在这样子的国际机构的时候，怎么样让它能够透明问责？但是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在这个互联网世界和这个各国之间的政府和他们之间的有关法律应该怎么样连相关。所以我是非常乐观的，我们能在中间找到一个这样子的均衡点，让大家都能够都在不同的有关的地区，在这个不同的这个注册方面，可以按照有关的国家的政策以及法律来执行。感谢俄国代表，感谢，我会用俄语讲话。 我希望这个刚才政府的这个发言，我们都予以同意支持。就是在这两个过程之中，两个应该相关的，尤其是在这个 IANA 的移交方面，那么目前在问责制方面的这个建议呢，他们两个应该是密切相关。我当然，我们也有一些我们的疑问，尤其是在这方面呢，我们也有一些踌躇不前的地方。对于目前的这个提议，我们非常意识到这个现在有时间的压力，而且非常由于时间的压力，我们现在的问题是非常困难，能够做出这样的一个提议让所有人都满意。所以呢，我们也这个尊重 NTIA 他们在这边所做的要求，也就是说他们对提案有相当的要求。我们知道这些疑问是不会去掉的，但是我们也希望这些问题会能够被详细说明，然后得到解决。所以呢，我也能够看到，觉得在这些政府部门，他们的角色在这以下的方面应该做到什么样子的，他们所应该做到的职责是什么。我和巴西代表，我完全同意巴西代表的意见，就是这个政府的这个职权在不能够比现在的水平更低了。因为我以前已经讲过了，在这些决定的过程、决策的过程之中，尤其是在国家政策方面，国家政府应当有他们的发言之地。那么这个在这一级呢，他们应该至少是能够有影响。再有一个，从国家管辖权来讲，我们非常非常同意各个其他政府的讲法，这个国家的管辖权在这方面应该得到进一步的考虑。这样子我就愿意把这个要求跟 ICANN 讲，因为他们 ICANN 他目前也和我们共享这样子的想法，我是非常高兴的。也就是在其他的有关在制裁这一个部分，但是在这上面是不是应该得到获权的问题，因为我知道考虑到公众的利益，所以这一部分应当保持以前的样子，而不应该受到这个受到互联网的用户不应该在这方面受到制裁。所以对于 ICANN 来讲，能够应该进一步的介绍对于这种制裁的下面的豁免。所以呢，对于我们来讲非常重要的是不能够忽视这一方面，因为我们是政府在这一方面的管辖权的具体实施者。感谢俄罗斯，下面由日本发言，非常感谢，也非常感谢那个董事会过来跟我们开会。我只有两个问题。就是 CCWG 给我们的这个提案，希望我们这边能够给他们授权。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提议呢，我们也知道ICANN 的这个他们的董事会在这个 ICANN 在这个整个的过程之中，他们的这个问责制和透明度也是很重要的提案的一部分。所以在这方面呢，如果没有这两项问责制和这个透明制的话，那么我们就想要知道在这两个方面，你们的 ICANN 的董事会决定要怎么样子改善，怎么样子的提高，才能够使得把你们这方面工作做好的这样子的成果反映到 CCWG 的最后提案中呢？也许从这个问题能不能董事会很快的回答一下呢？我来试图回答一下吧，我不知道是不是完全了解了您的问题。就像刚才法蒂不止一次的提过，我们把问责制看到 是我们应该改进的地方之一，而且呢，这是一个不断改进的过程，而不是一蹴而就的问题。所以我们一般的做这个事情的办法呢，是我们要把我们的透明度最大化，而且呢，我们会在中间不断的做细微的调整，来看一下我们有什么样子的政策呢？我们可以看到遇到的新的问题，在这些问题里面呢，它没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这个规定能够告诉我们应该去怎么样去做。所以我们做整个的社区来讲，不光是我们爱看工作人员，而是整个社群来讲，我们在中间一直是在摸索前进，而且吸取以前的经验教训，以及是一些非常疑难的案件之中，我们所吸取的经验教训，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在今后的工作中进行改进，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改进我们的问责制和透明度，我们在这方面是全力以赴要改进这方面做出改进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完全回答了您的问题，至少是部分上回答了吧。所以我现在这个应该停下来了，因为我们要进一定要进最后的一个议题了，现在让法国代表尽快发言。非常感谢，我首先要说我们这个法国代表和那个其他国家的代表有共同的这样子的想法，尤其是巴西代表和这个俄罗斯代表。那么我现在要讲呢，就是要的代表其他的国家，包括西班牙、这个加蓬以及这个巴西所做的讲话。因为我现在的话呢，是要对谁呢？是要对 Steve Crocker 和 George Stasky 来讲的。我这样说是尽管有一些非常大的不足，但是你至少呢，你在现在挑选 Farty 作为我们的行政官是一个非常好的决定。他现在这段时间他已经做了很好的工作，让我来 列一下他的这个成绩吧。首先呢，他一开始的时候所以我首先来讲一下这个他的四个大的成绩是什么。首先 Farty 给我们显示了，尽管他是从商业世界过来，他非常了解在这方面的他的这个工作还会有政治以及外交上面的因素，这是非常重要的，他非常理解这样子的情况，所以呢，这是他所有的这个很好的特质。那么他第二个呢，他已经介绍进来这个多文化性，把我们介绍到目前的工作进程中，这样子他可以给我们造成这样一个形象。所以呢，这样子的话，最好的成果是什么呢？是他和人们之间可以相互理解，不管他是黎巴嫩人，或者是埃及人，是讲法语的，或者是呢，同时呢，他是这样，但是呢，他又是在一个加州的公司里面工作，所以呢 ，CD Farty 也给我们显示了，他是一个非常好的行政官。所以我们想在这种情况下他了解这个 ICAM 这种行业内部的情况，这是他的一个长处。所以呢，Farty 跟我们宣布他要离开 ICAM， 但是我们也想呢，也可以告诉我们 ICAM 之外还有其他的职业选择。所以作为一个这个行政官，他不希望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到进行下去，所以呢，他还可以有其他的职业的选择。我们想对他的工作予以这个敬礼。所以呢，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让Farty 给我们回应一下吧。Steve 来讲。我们现在有一个在选择新的人员提名的时候呢，我们现在我们已经决定了，如果要是其他的这个 的提名人都需要是会讲黎巴嫩人话，会讲从埃及来，而且呢是一定要在这个加州这边。我们找到了17个人，这样子的人我们会一一对他们进行评审。是不是你有家Fardy 你有表兄在这边呢？这是玩笑了。非常感谢 Fardy 你做的工作，感谢。